圣经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小事件，比如我们今天想聊的这个洗巴一案。为什么说是一案呢？因为有人说洗巴是个狡猾欺诈的伪君子，他用计谋夺取了主人米菲波设的家产，还诬告主人。但也有人说洗巴可能是个忠心的仆人。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来聊聊哈。首先，洗巴是谁？他是旧约圣经中扫罗家的一个仆人。扫罗是旧约以色列王国的第一个王，但却不是神喜悦的王，所以后来神拣选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那我这个名字呢，小卫，就是模仿大卫来的。那位说，你咋不叫大卫呢？那了解的人就知道了，叫大卫的人实在是太多了。不过当初有一位与我有恩的老姊妹呢，就给我起了大卫这个网名。哎，我也不想换了，但是呢也不想跟别人重着用，也觉得自己恐怕担不起大卫这个名字，所以啊干脆就叫小卫得了。言归正传啊，话说神兴起大卫，扫罗就是大卫为他的仇敌，三番几次要杀了他，但是大卫呢尊敬扫罗，认为他是神设立的君王，始终没有要复仇的意思。最后扫罗死在了非利士人的战争中。大卫听到扫罗的死讯之后啊，反而还为这位昔日的仇家做了哀歌，悼念扫罗以及与扫罗一同阵亡的约拿丹。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，但是关系呢与大卫反而好得很，用圣经的话说，那叫心相契合。所以约拿丹死后，大卫决定善待扫罗家，就想要寻找约拿丹的后裔，于是找到了扫罗家的仆人洗巴，并且通过他又找到了约拿丹的儿子米菲波设。大卫后来就善待米菲波设，把扫罗家一切的田地都赐给了他，而且还应许他可以与王同席吃饭。不仅如此，还吩咐洗巴和他家里的人都要侍奉米菲波设。从此米菲波设就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洗巴也侍奉他。后来呢，大卫出事了，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造反，声势很浩大，大卫就从耶路撒冷逃走了，要躲避亚沙龙。结果大卫还算是蒙神爱戴的王，他要出逃，众民都要跟随他，但是这毕竟是逃亡啊，又不是旅游，所以大卫就一路走一路劝。这跟随的人中呢，就有洗巴。圣经说大卫刚过一个山顶，洗巴就带着备好的两匹驴、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个夏天的果饼、一皮带酒来迎接他。那王就问洗巴呀，你带这些是什么意思呢？要讲清楚，对不对？洗巴说，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呢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，这些东西都是洗巴给大卫家准备的，看起来很贴心。王就问呢，你的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这意思是说，洗巴本来是侍奉米菲波设的，怎么自己单独跑来了呢？那既然来了，米菲波设怎么没有跟着一起来呢？洗巴就回答王说，米菲波设还在耶路撒冷呢。原来洗巴是自己走的。洗巴为什么自己走呢？他说啊，因为是米菲波设说了这样的话，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洗巴的意思是米菲波设啊，看到大卫家的这个混乱呢，就幸灾乐祸。米菲波设呢，估计也不是真的觉得他自己还能做王啊，毕竟扫罗家已经败亡这么久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也就是他自己幸灾乐祸而已。当然了，这是洗巴的口所传出来的话，所以米菲波设根本不愿意跟着大卫走。那大卫听了这样的解释就明白了，就对洗巴说，凡属米菲波设的都归你了。大卫这样说是很有意思的，因为他既然还有能力赏赐洗巴，这说明至少他相信自己还能回去。洗巴听了也说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蒙恩。所以洗巴就这样一直跟着大卫。亚沙龙后来真的就进了耶路撒冷，并且还准备连夜追杀大卫，但是呢，耶和华神定义要破坏他的计谋，就降祸于亚沙龙。 最后鸭沙龙被挂在橡树上，被人一枪刺透。于是大卫终于还是要回耶路撒冷去了，在回去的路上也是好多人去迎接他，这其中呢就有米非波设。圣经形容这个人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啊，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。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大卫的时候，大卫就问他说，米非波设，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主我王啊，仆人是瘸腿的，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，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，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。我们还没有交代哈，这个米非波设呢确实是瘸腿的，并且两个腿都瘸了。那是因为当年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战场上传回来的时候呢，他才5岁，他的乳母就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啊，孩子就掉在了地上，结果腿又瘸了。米非波设说这话的意思是，他本来是想与王同去的，但是呢洗巴欺骗了他，结果呢就没去成。这个人呢不仅欺骗了他，而且还在大卫的面前毁谤他。所以米非波设接着说，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，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，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主吃饭，我现在还向王辩理申诉吗？米非波设的意思是，哎呀，他之前全家的人就是扫罗呀约拿丹呢、啊、在大卫的面前都算是死人啊，现在他自己也不算什么，况且他还受过这个大卫的恩典，所以他现在呢也不想再去辩理申诉了，你就看着办吧。大卫是王，大卫要负责分辨这一切，无论对错与否呢，而且也是大卫说了算。所以另外一方面，好像米非波设也不想再说太多关于这次的事情了，他只是提到了自己的家事。于是王就对他说，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？看来大卫也不愿意他再提以前的事了，只是对他说，你与洗巴均分土地，原来全是米非波设的土地，因为听到了洗巴的话，大卫本来打算全部都赏赐洗巴的，最后听完米非波设的话啊，一人一半。那米非波设愿不愿意呢？米非波设对王说，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都取了也可以。听起来米非波设这个人还不错哈。事情呢到此就为止了，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再记载洗巴和米非波设的事情了。那各位听众，你看孰是孰非呢？到底洗巴是一个狡猾的仆人欺骗了米非波设和大卫，还是米非波设忘恩负义对大卫心怀不轨呢？第一次听这样的事情啊，还真是不太容易分辨，因为只能靠两个人的说辞，而且各说各有理，大卫似乎也并没有要查清楚的意思，于是这个谜题就只能留给我们了。认可米非波设的人呢啊，一般认为他可能是一个瘸腿的人，舆论嘛一般还是比较容易站在弱势的一方的，又何况他受了大卫的恩典，那如果再真的心怀二意的话，那就太坏了，我们一般也不忍心给这么大的差评，毕竟在圣经里面也没有其他的线索来指控米非波设对大卫的心意。另外呢，认可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卫回去的时候他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没有洗衣服，那这么一看啊，米非波设还是挺惨的。那如果他想着大卫逃亡必死，自己大可以过着好日子的话，何必这么荒废自己呢？所以还真的有可能他是因为大卫而哀伤呢。还有认可米非波设有一个更大的原因，就是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洗巴这个人，明明是一个卑微的仆人，最后放弃了主子，三言两语的竟然还得了大卫的赏赐，特别是一听到洗巴能够得到大卫的赏赐，能够分到米非波设的家业啊，很多人似乎都为之一怒，立马就断定这就是洗巴背叛的动机。当然还有一方面，大卫之所以被亚沙龙追杀呢，有一部分他自己的原因要追溯到大卫自己曾经的不是，所以也有很多人不信任不喜欢大卫，就牵连到洗巴这件事情上，不仅否定大卫，也否定了洗巴这个人，因为 大卫是个糊涂的王，他不会分辨，而洗巴肯定也就是一个欺骗糊涂王的骗子。那说来说去呢，看来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。我们也可以看得出，以上这些认可米菲波士的原因啊，大多都是因为读者个人的立场。那到最后呢，当然还是要说说小薇我自己的意见啊。我呢当然是要挺洗巴的哈。那你要说原因啊，主要有两个。第一，就是无论我们从洗巴的事实行为，还是从米菲波士的说辞，还是从大卫的说辞中，我们都可以判断一点，就是当大卫逃亡的时候，他们是应该跟着同去的。第二，大卫毕竟是逃亡，那洗巴同去其实是要承受巨大的风险的，因为当时亚沙龙的风头非常的大，而大卫逃亡啊，哎，不一定是能活下来的。那我们今天看圣经呢，可能知道说大卫哎还是会回来的，于是我们就小看了洗巴同去的这份信心。那实际上这很有可能才是最关键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这个信仰啊最特别的地方，就是要与主同受苦难。因为圣经上说，耶稣当初流出宝血要叫百姓成圣，自己就在城门外受苦，那如今呢，我们也当这么做，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，这就是圣经的应许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洗巴迎接大卫，他很早就下了决心的，他做了很多的准备。至于米菲波设当日没有去呢，后来他不也出去迎接大卫了吗？既然后来可以，那先前他其实也可以出去的，只是他并没有这么做。何况他又没看见洗巴和大卫的会面，他怎么知道洗巴会毁谤他呢？只能说明他的那些话其实自己早就知道了，因为是他自己说的话，那后来只不过是狡辩而已。至于他最后并没有打理自己呢，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卫只安排了洗巴一家来侍奉他，那么当洗巴离开他之后啊，就没有人伺候他了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米菲波设能活那么长时间啊，也极有可能是因为洗巴留了很多的粮食啊在家里。至于大卫呢，其实他对这些事情应当是很清楚的，只不过呢，他定义要向约拿丹的后人施恩，所以就不再向米菲波设追查。但是对于洗巴，他还是要赏赐的。最后到底孰是孰非啊？各位听众，还是要您自己判断了。